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está，
cómo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尼尼马卡尼尼。
索尼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文斌特。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养老服务职业的细分化。根据最新的数据，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突破3亿人，养老需求的多样化也催生出了很多新的职业。那么根据人社部最新发布的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当中，养老护理员领域首次出现了社区助老员和老年助浴员这样的细分工种。助浴就是洗浴洗澡的那个浴啊。养老服务的相关职业已经超过了15种，从帮老人洗澡陪聊到教他们使用智能手机，这些曾经被看作家务式的需求如今成了更为专业化精细化的社会服务。那有人就问，请陌生人给父母洗澡算不算不孝呢？当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遇到专业养老的现代需求，其实我们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今天我们就从两位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的眼中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养老职业化的话题。首先我知道泰国是以家庭养老闻名，同时也有非常成熟的旅游养老的模式，是吧？那津巴布韦呢，到现在依然保留着村民互助的传统。那请你们先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在你们的社会文化当中，大家对于养老的普遍理解会是什么？怎么说？
养父母是孝顺积功德。
养父母是孝顺积功德，是儿女应该做的，这个是普遍的观念啊。
养老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养老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确实是非常能够体现你们的这个文化。
因为泰国本身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跟中国一样要赡养父母，对，报答他养育之恩。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他们养我们长大的，所以呢，在他们老的时候，好像是老年人就很像小孩子一样嘛，所以我们是需要来照顾他。所以中文有一句话说什么"百善孝当先"，
孝为先，对，
孝为先，对。我们的东方文化可能的那个概念都一样，就要赡养父母的话，就代表我们的孝顺之心。然后呢，做善事的人会有好的回报，
好人有好报哈。对父母孝顺也同时也是在做给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榜样，以后自己的孩子也会孝顺自己，是吧？所以在泰国的这个家庭养老，在本地人的这个养老模式里面还是占主流的，是吧？
没错，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姥姥还在的时候，也是我妈一直在照顾我姥姥的。
那像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离开家去别的城市去打拼，或者是有了自己的小家以后，还能够这么好的继承这个把父母接在身边来给他养老的这个传统吗？
有，就是整个社会大部分如果有允许，像你的那个家里允许的话，或者有空间的话，还会考量到要接父母回来跟自己一起住，或者父母他们不愿意出来的话，他们就住在老家。但是我们还是因为有邻居嘛，因为我们每套房子都有邻居可以来往的那种，所以就可以请邻居或者请保姆来帮忙看，或者是他两老在一起，爸爸跟妈妈在家里面。
所以家庭养老加上社区里面的邻里互助，再加上购买一部分的这个养老的服务， 这几种模式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是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现在泰国也慢慢的兴起，就是旅游养老，因为他现在给面向这个外国人，那个60岁以上的外国人，他们就可以免签来到泰国养老。嗯、这种养老的话，我们叫做私立的疗养院。那这种私立的疗养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地段，有一个比较好的社区的设备什么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是说你喜欢看湖景啊、海景啊，或者山景啊，你就可以选，但是那个价格稍微会比较高一些。
高端养老院，
对，这是高端的疗养院。
对，这个是主要是针对国际的养老群体的一种消费模式，是吧？
没错，但是如果是本地泰国人有那个能力的话，也可以住进去。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应该会有很多比较细分化的专业的这个护工服务等等，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哈。让米莱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津巴布韦或者是非洲的传统里面那个养老的主要的模式。
现在非洲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所讲非洲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大陆啊，60%的非洲人都是25以下，所以他这个养老的这个市场没有那么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在像津巴布韦，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呢，对养老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现在还没有改变，我们依然觉得应该是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主。那么如果说你不在身边，那你身边的这个朋友也是可以去做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很有可能，他直接把你的这个老人家直接把他拿到他家里面去
啊，邻居把你们家老人接到自己家去住，
对，接到自己家里面去住。所以其实这个大家对很多非洲国家的这种以社区为单位、以集体为核心的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大家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是非常的浓厚，大家不会去找你要任何什么东西。哎呀，我老人家他来我家好啊，然后呢就这样啊，非常的自然的一个过程。
这个人情的连接是非常的紧密的
是非常的紧密。那么要回到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 Sundara Mambo。 那么 Sundara Mambo 是一个，我用的是烧纳，那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说法。那么它主要就是表示什么，我们的这个传统社会里面涉及到劳动啊，涉及到资源都是集体性的集体劳动，那么资源共享，从这样的一个 Sundara Mambo 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已经被传承到很多的一些我们现代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个养老这一块可以说这个 Sundara Mambo 的一些元素也在里面我可能在这儿分享一下津巴布韦有多少个养老院，你们可能会惊呆，其实不到50个，
全津巴布韦不到50个，
全津巴布韦不到50个，国家相关的部门当时统计了好像不到30个，但是可能有一些是那种民间的，或者说因为它主要这个现在尤其是在城市里面还是有这个诉求，因为大家都玩着工作嘛，所以城市里面是有这些诉求，但是有这个民间来完成，为什么呢？很多的一些公益组织开始做这方面所以很多的一些养老院是一些公益组织所建设了然后后来呢政府才开始慢慢的把它自治化，其实之前应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所以这个确实是跟社会的发展然后人们的生活状态有很大的关系，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情的不一样哈。那你们怎么看中国现在这个养老服务市场里面的这种专业的细分化，比如说像老人洗澡这样的这个服务交给陌生人去做，在非洲人的观念里面会不会是觉得很难以想象？
如果是商业化的这个服务，我觉得可能大家比较难去接受尤其是你说这个农村里面，我觉得城市里面可能慢慢的会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选择你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你放心它其实也是一种孝顺嘛，就反正你要你的这个 父母也能够有这些比较好的个水准比较高的这些服务，那你只能交给这些专业的人士去完成。
这就是很多做儿女的他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地方，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想要亲身照顾老人，但是无奈现实不允许，那么这就需要有更多的专业的服务的出现。你要知道帮老人洗澡其实是个很难的体力活，挺累的。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妈妈有一段时间就是半身不遂在床上，他回家照顾他妈妈一段时间，经常要帮他妈妈翻身，结果他自己腰椎给扭了。所以你没有一定的这个专业的技术含量啊，或者你没有足够的这个体力，其实是完不成这个任务。这个是我们国内目前这个养老服务这里面的职业细分化到超过15种这么一个背景吧。我觉得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非常专业的服务，这是一个市场。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比如说像什么照顾管理师，他就是侧重于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身体状况监测还有分析，包括老人的心理情绪，包括他的康复等等全方位系统性的服务。还有一个职业叫适老化改造评估师，这些通常是根据老人的实际需要，评估他的身体、居家环境等因素，来你家里给你量身定制一些匹配老人的改造需求等等。出现了很多非常细分化的一些专业人士。在泰国的比较成熟的，你比如说旅游区的那个专业养老护工里面，你们的这种职业的细分化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像中国因为人口本身就很多，然后呢从事这方面的人也很应该也很多，就愿意去做这个工作的人。但是像泰国的话，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医生和护士的团队来帮忙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一般来说我们要招这个招聘这些专门的人员进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就是通过你一定要从这个专业毕业出来什么的，他们就找那个普通的人进来来培训，参加培训了之后就发个证书，那就说明你考了这个证书，你就可以出去照顾老人了。但是近几年呢有一个学校就是极少极少的学校，在泰国啊，高校他们就专门开了一个专业，叫做老人看护管理专业。对，整个系统就是都全部都交给你，所以没有像中国那样来细分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到这个养老院或者疗养院里面去工作的话，你就是根据里面的一些分配或者你的那个长处或者你的那个能力去做一些，或者甚至全方位都要会做的那种去服务。
是主要以养老院为一个单位为一个基础，然后由里边去分配具体的工作。
对的对的，没错没错。
而且是以医疗团队为主的，然后兼有一些护工之类的，是吗？
对，因为像现在泰国也是开始有这个旅游养老，对吧？那旅游养老可能会请到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团队。
我觉得跟我们中国的模式会有一些不一样，中国现在主要是以社区养老为主，有很多的这个服务是由政府购买的，然后下放到一些社区里面去，当然也包括邻里的互助。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方面老人他享受到的服务是他消费不是很高。
泰国的这个政府他对于这个补助的方面还好像不像中国那么的多，所以在泰国基本上都是个人情愿意去还是不去。对，但是我觉得趋势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以前呢我们要去养老院的话只能去一个曼谷大都市或者一个我们这个整个府的一个点服务点。但是现在呢
在
对，但是现在有一些小区或者小乡里面的话就有一个服务站，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个好的趋势吧。
其实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啊，现在这个养老护理员在我们国内供给的缺口是非常大的，达到550万，但是同时新增老年护理员的流失率却很高，40%到50%。你看这里面就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是人才缺口很大，一方面又面临着人才流失。其实这个后面背后反映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模式跟老龄化社会需求产生了一个碰撞。那在你们看来， 养老行业怎么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就业呢？如果不从招更多的人这个思路出发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个行业能够更好的运转起来，让老人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这种专业的照顾呢？
觉得就是这个第一步是中国已经在做的细化，就是之前可能简单的就是在对细化，因为年轻人呢这个专业的背景有很多就多元化，所以要能够充分的利用他们的这些专业的背景，然后呢在这个养老的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细分，要让这个行业能够有这个吸引力啊，不能是说到底绑架年轻人说啊，你们必须要去这个行业，因为这个算是孝顺老人，那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应该是要让这个行业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然后年轻人到这个行业里面，他们就觉得啊，确实是找到了他们的这个理想的工作，那么也能够有，也希望在未来呢，因为有这个诉求，能够有一个人能够站在那儿，自豪的说，我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养老这个护理员。
你的意思是在养老护理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岗位，有的可能是比较辛苦的体力活，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工作，它可能比如需要心理学方面的背景啊，或者是其他行业的这个背景，不一定全都是体力活，那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会更加的多元化，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啊，其实慢慢的我们所说的这个缺口会慢慢的给填补了，只要细化，因为有时候呢其实没有那么明确，而且像你刚才所说的啊，有做心理的，还有一些简单的，你是一个可能你是做运动的，对吧？你就像一个那样的一个体育老师在学校里面，但是你这个时候是在一个养老院，你说他们会愿不愿意去参与呢？当然会愿意。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细化的这个过程要再进一步优化。
泰国就是有好的一点，就是除了这个正常的就是系统的帮忙医疗以外呢，它还有一些结合了泰国本地的一个特色，比如说加上泰式按摩呀，泰式的
汤养
那个，对，康养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也是会吸引到很多人来。
那是吸引很多人去享受，不是吸引很多人去工作。
但是也会面向更多的人员进来嘛，比如说像那些按摩师啊，不仅限于医生或者护士来做这个行业。
对，我之前找了一个人工智能去请教了一下他，问他就是这种打破这个养老人才缺口这么大的一个困局有些什么思路，我觉得有几个建议还是挺值得借鉴并且去推行的啊。比如说从这个硬件方面啊，包括护理机器人加上智能床垫这样的组合，如果能够推广的话，哎，我觉得这个思路不错，从硬件方面去给这个养老行业提供更多的支持。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说的这个开发一个护工的共享模式。你要知道一个护工他通常这个工作的时间可能要连续八九个小时甚至十二个小时，甚至刚才彭文斌说到失能老人他需要24小时的看护，那能不能不要把这么强的强度压在一个人身上呢？就是用这种共享的模式，哎，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下一个单，然后就有一个那个护理人员在短期内比如2个小时之内来服务一下，几个小时之后你有别的需求你再重新下一个单。AI 人工智能给我们的建议还是很棒的，是不是啊？
真羡慕。我觉得这个模型呢就可以跟我刚才所说的那个细化可以结合，比如说你知道他早上需要什么，那么就来一个专门给他这个，哪怕是我是洗澡，那他洗澡之后呢他又要做什么，又来了一个这方面的，反正就是轮流这样的，不是一个人全程从早到晚。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对，
就是让这个护理工作变得不那么的辛苦，是吧？给他一定的这个科技的赋能。
对啊，就比如说是每天的那个体检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手机或者用那个平板来检测，来监控，
每天监控他的健康状况，是吧？
对，然后就打出这个报告。其实我觉得利用这个 AI 还有技术东西进来的话，会吸引很多人进来，因为 钱也可以拿得很多，因为如果要做这个行业的话，因为他很辛苦，所以钱拿很多嘛。
嗯，
钱也拿可以拿很多，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来帮忙减少这个工作量，
嗯，
其实也蛮不错的。
我觉得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要利用好我们现有的这些技术，先是要去开发更多的新的这些技术呢，能够去赋能这个行业，
嗯，
这个产业。但其实你看这个儿童的这个有关婴儿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已经很发达了，有很多的产品在里面。
对，
但是呢，养老的这个产业可能目前来说啊，还是在进步的，所以很多的企业应该要好好的去把握这个机会，能够打造更多的一些创新的一些产品，
对，
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得到优质的服务。
其实你说这个银发经济啊，就是你刚才说养老的产业，它这些年在我们国内已经是越来越大了。有一个数据，就是根据测算，目前我们国家的银发经济规模是在7万亿元左右，但是预计到2035年有望达到30万亿元。你看，从现在的7万亿到未来的30万亿，这个数字背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新蓝海，其实更是一个社会的温度计，是不是？它丈量着我们对于老去这件事情的认知的变迁。我们期待着银发经济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愿每个人都能够看得见这个银发经济里面最珍贵的投资标的，它不是项目和利润，而是让长者能够安心的养老，也让我们现在的青年能够不再害怕老去。好了，那今天关于养老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吉诺千扎吉诺娜娜。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斌，乐这个麦克拉普索迪卡。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